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这一次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明州国语教会国语基督教会的退休会啊。那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的主题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主题信息是来自圣经新约的提摩太后书。我感谢主能够在这个周末和弟兄姐妹一起查考提摩太后书的信息。这卷书也曾多次帮助我在灵命挣扎、教会侍奉各方面的环境里面遭遇苦难的时候，那这一卷书的信息帮助很大。那正如以前有一位这个圣经注释学者所说的，他每一次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每一次眼睛都开始就是有一片泪水在眼前出现了哈。换句话说，虽然我不一定每一次都有泪水出现，可是每一次读到提摩太后书，对我来说总是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挑战。原因是因为提摩太后书整本圣经是上帝的话，使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的确真正帮助。所以我也相信这一卷书信能够成为今天我们明州国语基督教会的帮助，特别在我们目前还没有请到牧师，教会里面出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帮助。好，我们以祷告的心来等候主带领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借着提摩太后书向我们说话。那么今天晚上呢，讲员介绍讲员哈、啊，都是一样的意思啊。那我想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介绍提摩太后书作者使徒保罗啊，多介绍提摩太。那我知道这一段安排是要多认识一下这一次聚会的讲员哈。我想呢，因为上次我们大家也两年前在退休会里面一起聚会哈，所以大家也并不陌生了哈。所以我不太想花太多的时间仔细讲这个个人的生平。那刚刚天堂弟兄已经把前面这个介绍已经念完了哈，所以差不多知道这样就好了。不过倒是想说，也为了能够从个人的成长的背景、神的恩典呢，然后从这里的看到为什么提摩太后书对于我、对我的家庭、对我们教会的侍奉，直到今天有这么大的帮助。从这里开始做一个抛砖引玉哈，就先把我个人的简短的经历的做一个砖哈，然后呢引到弟兄姐妹的眼睛，引到看到圣经这块宝玉哈。这是今天晚上主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会先简单讲一下所谓的讲员介绍，个人的一些经历见证，很简短的，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来分享我们需要知道的关于使徒保罗和提摩太以及这卷书提摩太后书的背景。那我们需要以仰望主的心来求主带领今晚聚会。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你带领我们教会，你保守我们教会明州国语基督教会，直到今天弟兄姐妹这里聚集在敬拜你，要让一切荣耀赞美感谢归给你。这个教会在这里要养育主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你的圣徒，也要向世人传扬福音做见证。这是你赐给我们教会的使命。虽然教会在艰难的时候，但主你的恩典更是丰富的够用的。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失败，更看见主什么时候软弱，我们悔改依靠你，我们就得以刚强，我们就完全了。因此我们欢喜快乐今天晚上就开始在这个地方，你所造的、你所安排的地方，一起来学习你宝贵的生命的话语，支撑真道，何等的恩典。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在外面和世人一样沉迷在追求人生的享乐里面，我们能够在这安静的所在，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生命之道，做我们生命灵命随时的需要的供应， 以及在主施恩宝座前将所当得的感谢赞美完全归给你。 是的主，这一切都是恩典，也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恭敬把今晚的分享以及这几天的信息，每一堂每一个专题讲座，主都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向每一颗心说话，求主圣灵保惠师让每一颗心在这里谦卑悔改感恩，领受主的圣道，不单单听到乃是行道，生命带来更新，生活带来改变，透过我们个人灵命 家庭的更新，使得整个教会得以复兴。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教会，就在这些年间唯有你能够使我们灵魂苏醒，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也恭敬交托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悔改信主的弟兄姐妹，就带领在这一次的营会里面，就是施恩怜悯，让每一个心灵的悔改归向你，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再次被如火眺望起来，不再偏行己路，任意妄为，谦卑悔改，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是的，求你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任意妄为的罪，求主的宝血洗净，主要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这一切唯有靠你的恩典，也唯独将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开始抛砖引玉哈。50几年前，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我是山东人，在台湾出生长大，后半辈在北美。那整个回顾过去的50几年，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父亲这边的话，我应该算是第四代了，因为我的曾祖母在教会里面，在山东的教会里面是带领姐妹的哈，也住在教会里面的，也服侍的人。那我的母亲这边的话呢，我的外祖父他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所以呢，感谢主，我双方父母亲他们都是信主的，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那么从小就一出生开始学习读圣经、祷告。特别我的母亲影响我很大，因为父亲上班缘故比较忙，所以是母亲在带领我们在灵命上成长比较多。所以呢，如果别人问我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我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我的生命中还没有一秒钟我不知道我是没信主的，意思是说我在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我是属于主的人，我是神所拣选的孩子，这是我心所深知道的。我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明白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恩典，我能够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以前我小的时候没有这样想，也不这样想，特别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看到那些人做见证，比方说吸毒的啦哈，杀人犯啦，什么做坏事的哈，那他们的悔改呢有个很戏剧化的经历啊，那能够讲出来，讲见证很轰动啊，很震撼人心。原来一个活这么败坏的生活人，结果现在悔改信耶稣，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新造人，哇，那真是太清楚太明显，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的。所以这样的见证一讲出来，很多人都很感动啊。所以我很羡慕，哎呀，我从小是比较乖乖牌长大的啊，虽然我知道也许我在外面没有像他们做这么坏，但是我知道我里面这个老我的罪性跟他们是一样的哈，我只是没有那个胆量把这些坏事做出来罢了。虽然从小也得过模范生啊哈，乖乖牌长大的孩子，算是乖孩子了，念书也没给父母带来太多的问题哈，一路的跟上来了。那不是很聪明的人呢，也不是很愚昧的人，中等的资质哈。那么只要念书跟着哥哥姐念上去，成绩也不错，总是觉得有人会垫后面哈，垫尾巴，所以呢就不太觉得太多这些升学压力。所以当我在中学时代的时候，看到这些这么精彩的戏剧化的悔改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羡慕这些人，他一定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因为他的改变这么大，对不对？原来是这样子，现在变成这样子，这个证据在哪里呢？你看他，如果他怀疑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信主，有没有得救，就要想想我的过去啊，我以前是这样的人，现在我变成这样，那就是证明我得救了嘛哈。 那我呢，我以前是这样，现在我也是这样哈。那我到底有时候怀疑我到底得救了没有，我就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那人在福中不知福，我很羡慕他们。到了后来我三四十岁到今天呢，我发现他们那样人呢开始羡慕我了。为什么呢？他们会说我们的前半生浪费了，在江湖里打滚，做了些坏事，这么晚才信耶稣哈。那你呢，从小就生在基督徒家庭长大里面，难怪吕牧师你圣经比我们熟。那当然从小上主日学跟着长大了，闻道有先后嘛。我先信，我先成长，当然我会比别人熟一点点圣经。那所以他们开始羡慕我了。到后来我发现之后，我不再羡慕这样的人，当然都神恩典。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真的得救到底的确据，严格来说不是在于我有个戏剧化的经历，你懂的意思吗？所以如果我把我得救确据摆的是因为我过去这样，现在我这样有一个很戏剧化的经历的话，我是把我的得救的确据摆在我的经历上，而不是真正摆在神的话上面，你懂的意思吗？当我读圣经发现原来神的万事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拣选了我成为他的儿女，2000年前主耶稣就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的罪，已经做成了救恩，在神所定的时刻圣灵重生了我，赐给我悔改相信的心，所以我悔改信主了。我从小就信主，在母腹里就属于主，我是圣约家庭里面的孩子，我是蒙应许的子孙，我是神所拣选的孩子。那这不是最荣耀最喜乐最带来安慰的确据的吗？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我是属他的，万事以先已经以永远的爱爱我，而且爱我到永远。当我明白这个圣经宝贵的这个真理之后，我就不去羡慕别人的经历了，也不羡慕那些大科学家文学家多么有名的，他们怎么信耶稣。我羡慕的是每时每刻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他的喜悦。所以从那时候起呢， 我就不再自暴自弃，就相信神的话才是我生命中最稳妥的根基。因为神的话告诉我，只要我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我得救的确据在于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神恩独作，而不是神人合作，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使得我得救确据在他的话语的根基上，在他自己的大能的恩典上。所以摆脱了人本思想，哪怕是人的理性经验情感的依据，转移到完全唯独圣经神的话是我得救到底的确据。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那世上和一切的情欲一切都会过去。你发现我也读到一些见证让我很寒心，以前怎么样？我读过一个我听过一个见证，让我很寒心。他呢，这位老兄遭到这个意外哈，这个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了。那至少到今天来说，没有什么救，就是瘫痪。但是透过基督徒的祷告，他得到医治，所以就完全好了。好了以后想想他应该信耶稣的，结果他没有，他成为他们那个地方那条街上最大的这个 drug dealer， 就是卖毒品的贩子。我想说这个人他经历这样的恩典，他自己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用现代医学能解释，但是呢他也知道是神医治他，那结果他经历这个神迹，如果他为主做见证说啊，我因为以前颈部全部瘫痪啊，这边的神经断掉了，写神救了我，他应该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他反而去继续做毒品贩子的生意。那这样说来，那么戏剧化的经历，真实的经历也没有让他真正得救。所以可见我不要去追求那些特别戏剧化的经历，我要追求主的话语。我越读主的话语，我越确信我是神的孩子。那我越不读主的话语，越看看我自己的本领才干家世。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如说他说了他的这个优点哈，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血统纯正的，我是便雅悯支派的，我第八天就受割礼了， 啊，是纯正的没有混过血的这个犹太人。我从小信我祖宗的信仰，还送到了耶路撒冷，到最有名的这个法利赛人神学院的大师加玛列门下受教，而且我比我的同辈更热心，考试已经第一名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拿到大祭司的公文到处捉拿基督徒呢？所以这样说，保罗说，原来我先前以为这些我的出身、我的背景、我先天的条件、我后天的努力，这一切的一切，当我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我看这些事如粪土一样了。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得到基督，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中你成为基督徒到现在，你从来没有觉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的至宝的话，那我想你还需要在面前好好祷告，好好读圣经，好好学习。我们可能觉得信耶稣信得不错，耶稣基督恩典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也需要他，但是我们没有那么觉得说非他不可。我有一次在教会里带领这个小组长们查经预查，他们预查完之后要去分别带领各小组的查经。那我在这些都同工了哈，都同工，都是基督徒了，甚至有信主多年的，甚至还教会里面做过执事的，就是好。那我在讲说谈到这段经文说，所以呢，我们没有耶稣，我们不能活。结果我没想到有一位弟兄啊，他是很资深的弟兄，信主多年的弟兄，做过执事的弟兄，他就说，吕牧师啊，这句话啊，我现在不能说。我是很坦白告诉你，我现在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觉得很奇怪，他的太太姐妹朋友是，他是很坦实告诉你牧师，别人还不讲呢。他做到教会的执事，做过执事，而且又是带领的查经的人，结果他说，吕牧师啊，坦白说，我现在不能这样说，因为我的理念不是这样子，我不是以耶稣就为我的至宝，我并不认为没有耶稣我不能活。他当时听了我很诧异，会有基督徒认为说信耶稣不错很好，但是还没到的地步，没有耶稣我不能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若没有主耶稣的话呢，我还是可以活的，活的也还可能不错，或者活得不太理想，但是还是可以活的。我没到的地步说没有耶稣我不能活，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事情给我很大震撼。原来在教会里面出入的，包括我以前没有被主更新之前也没有这样想到，但今天我已经很深深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我活不下去了，我不知道活的意义是什么了。我的人生为什么要活着呢？那个宗教改革时期，17世纪，这个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西敏小要里问答，第一问说什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最近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有这个声音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人的主要目的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不是以他为我们最大的喜乐的话，那我们就失去生命的意义了。那如何来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呢？好，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告诉你如何荣耀上帝，以他为乐。所以那一次的经历，那位弟兄这样很坦诚，我也应该感谢他很坦诚，把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那至少我就知道了，在教会里面，即使在做同工作领导的弟兄姐妹们，也有些包括你我在内，可能我们没有真正跟主耶稣有生命连结到的地步，说没有他我不能活。我说不出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事实上我还抓住很多事情放不下来。那不是这些东西没有吸引力，而是说当我认识主耶稣是我生命中最至宝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失去了那样的吸引力了。我不是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但这东西不能占据我生命中的这个首位了。所以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在神面前，你就要好好祷告，找个安静地方，主耶稣啊，我听了勇士这样讲之后，我反省我自己一下，我虽然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看我还参加这次的退休会了，我还付出很大的代价了， 但是我到底有没有以你为我生命中的至宝呢？如果还没有的话，主啊，求你怜悯我，开我的眼睛，让我来真认识你，看见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这个我们这些圣徒身上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荣耀，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更是何等的浩大。使徒保罗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何等的恩典。那我也说了哈，我今年已经55岁了，我回顾过去这50几年，我惊讶时间过得很快，我已经从5岁的小男孩变成55岁的老人了。你知道55岁就算是 senior citizen， 可以算是老年人了，享受很多福利了。回顾过去这55年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哈，我会和你分享三段经文，因为这三段经文很特别。在我1995年被案例成为牧师的时候，在那一个之前，神给我三句话扎我的心，就是说因为案例成牧师是领受一个圣职，这不是什么封，我不太喜欢封牧这个名称，好像封得了什么高的位置，一点都不是的。牧师是一个圣职，是受上帝所呼召来服侍弟兄姐妹，做众人的仆人的。而我自己是无法承担这些事情的，这样的事谁能承担得起呢？使我们承担的完全出于神。所以神在那时候给我三句话，我一直记住，所以和你分享。如果你要认识我的话，过去侍奉到今天的话，这三段经文对我很大的帮助哈，提醒我。第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第10节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这个意思哈，中文的翻译我们可能有点误会了，他不是说看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当我们中文讲我是何等人，好像我是一个 I'm somebody 我是一个很有成就或很怎么样的，可以拿出来夸夸，这原文不是这个意思。 I become what I am， 就是如果要直接照字面翻译是说，我今天成为今天的我， I become what I am， 我成为我现在的我。这个呢完全是蒙神的恩典，所以意思这里没有丝毫骄傲自大的意思，就是我成为现在的我，我今日成了现在的我，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才成的。这里说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请注意啊，他的恩典 赐给我们，他的恩典绝对不是白白的我要讲清楚了哈，就大家不要，当然我们领受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是没有错，但是白白的恩典绝对不会白白的断送掉了，你懂的意思吗？这个白白的恩典会在我生命中成就极大的果效。上帝从来不做赔本生意，你懂的意思吗？我们的确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是什么大材小用，也不是小材大用，我们都是，我好像讲过了哈，你不要生气啊，是废物利用啊，我们都死在罪恶里面的废墟里面的罪人，满身是罪的，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那上帝把我们改变成一个在活在光明中的圣徒，这不是废物利用吗？所以这样说来，保罗说，我今天成为现在的我，这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神人合作，他出恩典我选择，我配合，不是这样子哦。救恩完全出于主耶和华，因为都是他的恩典，我不过是个领受恩典的器皿罢了。保罗说，我今天成为现在的我，完全都是神的恩典，而且他赐给我恩典，他在强调恩典是神赐的，完全出于神，那么不是突然的。换句话说，神的恩典在我生命中塑造我，要塑造你， 成就他的美意。你如果真是神的孩子，他不会放过你的。叫你父母亲在你生命中的恩典，如果他真是为了你好的话，那么这个不会白费的。同样，今天你花那么多心血栽培你的孩子，这么多恩典，你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同样的，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中，他要使用你。所以只要你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要有个确信，上帝要用你。我说过，上帝不做赔本生意。如果现在我们对上帝已经没有用的话，他会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的。当然本来我们对上帝也没有用，我们是废物的，他要继续使用我们，只要我们一息尚存，他就要用我们。所以我有个确信，在我伤心失望的时候，在魔鬼试探我的时候，我还活着一口气，我知道上帝一定要用我。虽然我不知道他怎么样用我，怎么样来使用，他一定会要用我，因为是他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虽然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因为他是向外邦宣教的使徒，遭受更，他在哥林多后书讲他怎么样被使徒打，被犹太人打，这个有海上的危险，城市危险，江河盗贼的危险，假弟兄危险，各样的危险。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他说，我比众使徒更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我多棒，完全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所以他讲了三次恩典这个字，表明保罗知道我今天成为现在的我都是恩典，而且这个恩典会使得我继续来服侍神，我的生命就会荣耀他，服侍他，更多认识他，爱他，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我以前是别人眼中羡慕的牙医师哈，我以前在大教会做过牧师，但我今天在一个小教会牧会，今天我成为现在的我，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就怀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你记住是神的恩典的话，你就不会骄傲自大了。你记住一切都神恩典，你就不必顾影自怜的自卑了，因为神的恩典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回顾过去到今天来说，我感谢神都是恩典。所以你要认识我，或认识你自己，或认识使徒保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那些细节就没什么好说的，重要的是神的恩典在你生命中要成就，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突然的。好，这是在我在案例牧师圣职之前，神给我的第一句话，让我知道这一些是恩典。对，他用我，他的恩典不是突然的。那神还给我第二句话，这第二句话是不只是讲到我个人的灵命侍奉，第二句话是讲到我和我的家庭，是在约书亚记，请看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有时候在侍奉神的道路上面临很多挣扎，在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什么人都有，可能你在教会里面受的伤比在社会上受的伤还多，有的可能性，对不对？教会里有很多的，我也承认有很多的黑暗的地方啊，因为我们人是罪人哈，所以呢，如果我们不照神的话去做的话呢，基督徒的这个走一样的样子很难看，甚至有时候比非基督徒还差还惨。神怜悯我们，教会不能这样下去，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子民所成的团体，教会是分别为圣，圣约团体，所以教会要过圣洁生活，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都要从教会里面出去。教会里不能看人情，而教会里也不是大家投票来决定事情的，因为真理不是用投票的，真理不是民主，真理是神主，神作主，一切归回圣经。教会是不完全的，但是他愿意被主的话语改变，主今天用水借道把教会洗净，要把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 好献给他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主今天在审判他的家，如果神不审判他的家，他如何审判这个世界呢？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当主把他的教会洁净的时候，也就是完全洁净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他就要来审判全地了。今天教会在面临神的管教和审判，所以我们怀着敬畏的心要过圣洁生活。那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学习侍奉，你会遭遇到很多苦难，甚至想我不想侍奉了，我要向上帝请假，我不要来教会了，我要休息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会有这些想法。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你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就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所在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约书亚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约书亚快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带领百姓再一次跟上帝立约，你们到底心怀良意到哪，到几时呢？你们要回到大河那边去拜你们祖先所信奉的那个假神吗？还是要拜这个地方加拿大亚摩利人信的这些偶像呢？你可以选择你要侍奉的，但是你要知道那后果是什么。你今日就可以选择你要是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最后感谢神带领我认识师母，师母也是从小在基督教上长大的。那我们认识前后8年才结婚哈，这个恋爱的过程不多说了哈，这不值得多说了哈。重要是说神给我们长期熬炼，让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而且在结婚以前我们都有心愿说我有心愿全心侍奉，真的才不清楚他有心愿嫁给一个全心侍奉的传道人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是，如果将来神带领我们结婚之后，神呼召我们出来侍奉他，我们都会赞成，都会欢喜快乐，都不会拦阻对方了所以有这个默契的。所以后来结婚之后啦，那么神的带领我做了这个牙医的这个工作，也做得越来越不错哈。然后来神的呼召来了那我们就很清楚就放下了这个工作到神学院做装备造就，然后经过我念了9年的神学，神特别训练我，因为知道我需要多被管教需要多学习，所以别人只要念3年啊就可以毕业了，我念了9年。所以呢这9年的装备成我今天一生侍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装备，到今天我还没完全用完我所得到的装备。为什么？因为这9年我学到太多宝贵真理这个后面我再讲一些。那在得到这些装备训练之后，然后开始在教会侍奉，也在神学院教书做培训的工作等等，这一系列一切回顾起来，其实神是拣选这个家庭，这是我们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现在都长大了，都是成人了都有投票权了都可以选举美国总统了都已经这么大了。那我也盼望我的三个孩子都能够全时间服侍主，从小就借着这个婴儿的洗礼把他们献给神了，所以他们是圣约家庭的孩子，受了圣约家庭的洗礼，因此呢从小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服侍神。那老大老二在大学毕业之后都在我们的鼓励之下到了我的母校这个 Westminster 神学院去念书他们不是全时间呼召，可是他们知道需要装备，也都在做他们的事业之前先到神学院念了2年3年的装备，他们去参加短宣，可以做各样的服事代职侍奉，直到有一天如果他们清楚神呼召他们全心侍奉主，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印证，他们就可以出来了，已经装备好了。那如果神要他们继续以代职在侍奉，那也很好，他们的心都应该是全职的，我们的心也是如此。所以那我第三个，前面两个是女儿，第三个是儿子，他大学现在应该说在大学开学2年级了。那么他看到两个姐姐大学毕业都去神学院念书，他就跟我们说了，爸爸你不要认为说我一定会去我是不会去的。我说 You will see, 你会知道的，看你怎么带领。那他当然我们不能勉强他们，只要在美国18岁之后你就不能，法律上来说你不能勉强他们的，但是你还是可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管教他们，还是需要的。一日为父终身为父，你的责任是不可 责无旁贷的哈。所以呢，把孩子从小借的婴儿洗礼奉献给主，求主使用。那我们的家庭一直在奉献的道路上、侍奉上，一直成为我的帮助。所以师母也特别帮助我，让我们记住，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侍奉神当然会遭遇很多的阻力，魔鬼撒旦看你说你也不侍奉神啊，侍奉自己的啊，侍奉世界上老板啊，侍奉他，他当然很高兴，他不会来找你麻烦的。一旦你要去侍奉神，教会里面多担负一些圣工服侍的话，那开始就很多问题来，对不对？外面来的挣扎，家里面的内斗啊，教会里面的这些挑剔啊，什么都来了啊。但是呢，靠主恩典，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想想看，如果你不侍奉神，你现在在哪里呢？那我来聚会就好了。世上有这样的事情吗？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在教会里你不侍奉神呢？每个基督徒他都要侍奉神，只是侍奉的岗位不一样罢了。所以马拉基书告诉，到最后到那一天，神要把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分开。那你要在哪一边呢？你要是属于那个不侍奉神那边的吗？还属于侍奉神这一边的呢？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要侍奉神。你看约书亚所说话对象不是传道人神学生啊，他所说话对象是谁？所有跟神立约的百姓啊。你在基督耶稣里受了洗，你跟神立的这个恩典的约，你有约里面的责任啊，你要侍奉上帝啊。你说我不侍奉上帝也可以啊，没有这回事。一个不侍奉神的人就不是真基督徒，或者是个有问题的基督徒了。因此我们都要侍奉神，但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意思，按照神的美意，神的带领。好，所以你不止你自己，我今日成了现在的我，都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突然的，都神赐的恩，使得我今天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不但如此，我的家人也要一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要全家侍奉神。你注意到圣经里面上帝所立的这个约哈，这个恩典的约，一脉相承下来。你看，从这个女人的后裔打破蛇的头，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讲起，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这旧约里面这些所谓恩典之约的这些彰显，这些历史中的这些彰显，不同时期彰显，每一个约都是和家庭立的。你要注意看，那个约不是和你一个人立的，是和你一家立的。挪亚一家八口，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全家都要受割礼，以色列全家要受割礼，要守逾越节晚餐，包括神和大卫立约，都和大卫后裔立约。新约也是如此，所以神和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立约。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当这三千一个人啊听到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之后，就很扎心，就那我们当怎么行呢？彼得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特别把你们儿女放在里面。所以你不要说你的儿女跟上帝没有关系。你看福音传到了这个哥尼流全家，杀死他的人，他的管家，他的奴隶，他的兵，他们的孩子全家都受了洗。福音传到了腓立比、吕底亚一家，全家受洗。那个监狱的典狱长的禁足，那夜全家属他的人，包括他的管家、他的奴隶、他的兵及他们的孩子眷属，全家都受洗。保罗在哥林多前说，我给基利斯布全家受洗，斯提凡全家都是全家。所以这样说来，洗礼都是包含洗礼是恩约记号，是包含全家人在内的。所以全家人跟神有一个关系，不错，信靠耶稣是有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没有错的，但是也包含了全家人关系。所以这个保罗告诉这个狱卒说，那狱卒也是进来跪下来问两位先生，我当怎么现在可以得救？就狱卒怎么回答，怎么这样询问的时候，保罗怎么回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意思你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下面讲和你一家。所以原文这个架构意思是说，至少包含的家人在内是需要你去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好好信耶稣的。所以父母亲信了耶稣，孩子们没有可能不信耶稣的嘛？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呢？有任何理由吗？所以你家生的孩子，你自己也知道，你的孩子哈，他一岁两岁的时候，他是不是属于神的？假如基督徒的父母，他的孩子一岁就离开世界的话，他在问牧师：“牧师，那我孩子去哪了？”如果你们都是基督徒，你们跟上帝有这个约立约关系，那你们的孩子是属于的约里面，所以你可以安心，你的孩子到天上去是同在的，主把他带去了。那不信主的家庭的孩子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基督徒的孩子属于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了：“你们的儿女是圣洁的，圣洁是分别出来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孝顺父母。”好了，你就晓得。做儿女的主里孝顺父母，表示儿女是在主里面，对不对？对吧？不然什么叫做主里孝敬父母呢？所以既然这个以弗所书大人小孩都要读的，所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孝敬父母，这是个命令，这是第一条大家一起诫命，对不对？孝敬父母在长寿嘛，所以表示我们儿女在主里面领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的儿女即使他还没有长大到自己说我要信耶稣之前，他是基督徒家庭孩子，他就在主里面，他要学习信靠耶稣。所以三岁小孩可以唱耶稣爱我，我深知因有圣经告诉我。三岁小孩信耶稣，我看比我们当中三四十岁的人信耶稣还真真诚呢。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样式但不能进天国啊。你不要说小孩子不懂啊，是你不懂他，不是他不懂啊。如果是约翰在母腹里就会被圣灵充满，保罗耶利米在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的话，你就千万不能说胎儿婴儿跟上帝没关系了。所以基督徒的胎儿，他的婴儿，他的孩子属于主的，除非他活出来这个被约的样式。如果我们孩子从小长大从来没有被过约，都从小跟我们信耶稣，有一天他离开世界，我确信他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洗礼是外在记号，并不保证当时是绝对得救的。成年人洗礼也不保证受洗的一定得救啊，有人受洗还不信啊，有人受了七次洗也没有得救的把握啊。洗礼是外在恩约打一个记号，说这个是属于神的圣约子民。他如果没有活出一个被约的生活的话，他就是神的孩子，在约里面得福。他如果被约的话呢，他得到了约的咒诅。旧约里面以实玛利以扫都受了割礼，他们被约，所以他们得了约的咒诅。但是在守约的这个以撒，神拯救的这个雅各，他们是约中的子民呢，得福啊。所以我们还从小受了婴儿洗礼，是个圣约的家庭洗礼。他只要长大没有违背这个信仰这个圣约的话，他是主的人了。所以圣上说他们在主里要孝敬父母，你们的孩子是圣洁的。好，所以这样说来，至于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从我和师母哈，二十几年前快三十年结婚，到今天我们全家人要一起侍奉神。所以从小呢，我们一起去教会侍奉，甚至只要去参加任何的营会，别人要请我当讲员的时候，我就问说我可不可以带师母和我家人来啊？啊，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我就一定带去。为什么呢？我要孩子们注目看他的爸爸妈妈在做什么，他们可以为我们祷告，一家人一起聚会。而且呢，连我们的孩子在他们中学的时候呢，师母都，我在教会当牧师没有办法去，师母就带他们短宣队哈，家庭短宣队到中国大陆去，给家庭教会的这些孩子们办这个英语夏令营，让他们也经历怎么传福音带来的孩子。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哦，跟着父母。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孩子是多么标准的模范，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很，我们和他之间有一些血泪挣扎。所以如果你管孩子遭遇很多困难的话，我会告诉你我们也遭遇很多困难。好，所以你一定要参加明天那个吕师母教的智慧妇人啊，如何管教 孩子哈，亲子关系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啊。不是我们是个成功的典范，我们有很多失败，但是根据圣经，我们这屡败屡战啊啊，然后靠主恩典就可以，不论如何靠主恩典做主要我们做的。那弟兄们，你要参加圣约家庭，我会提醒你，成为一个圣约家庭的这个一家之主，你的责任在哪里？如何去照顾你的孩子，好好来帮助你的妻子，带领一家人成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圣约家庭一起服侍主。那你不要小孩子上大学怎么办呢？上大学他还永远是你的孩子，所以你的孩子还没有结婚以前，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家庭单位产生，这个孩子仍然是要接受父母的辅导。在旧约里面，父亲不答应，女儿不能出嫁的。但是女儿出嫁之后，你就不要去干涉她了，因为她已经要听她的丈夫了，因为二人合为一体，离开父母，对不对？还没有出嫁以前，女儿要听爸爸的，当然按照圣经来管教。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甚至父亲啊都有权利说，可以不把女儿许配给对方，就订了婚的啊。如果所以这个经文当然很多讨论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这个做父亲的要不要把女儿嫁给这个对方？他有责任要为女儿的对象祷告，而且要确定这个对象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把他的女儿委身给他的，让他们建立基督化家庭才可以。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西方啊，在美国的婚礼啊，这个婚礼叫做 give away， 对不对？这父亲要牵着他女儿的手，有一天我的这个日子快来到了哈，我要牵着我的女儿的手，到最后有一天 give away， 但是。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了哈，我女儿跟我说，结婚是我要选择对象嫁谁啊？我说没错，但是我要 give away 啊，我不 give away 就是我不交出来，他没办法娶到你啊。所以当然这个有机会再谈的，这个儿女谈到婚嫁的时候，是他自己完全他决定，还是父母亲应该有这个责任和他一起讨论？我不是说那个强迫式的父母亲决定他嫁谁，这是不对的哈。你不能这样独裁，但也不是儿女自己我要嫁嫁谁，父母亲没得管，这两个都是不对的。应该是父母亲按照圣经辅导他的成年的儿女，按照圣经选择那真正圣经所说合适的对象。好，因此呢，你要记住你的家庭。前面我讲的个人灵命，我今日成了现在的我，都是恩典，是恩典，不是突然的。第二，神给我第二句话，你的家庭要全家侍奉主啊，在这条路上呢，我们还在挣扎，我们还要所谓要学习的啊。我们并没有完全走完这条道路，我的三个儿女都还没有结婚，我们还是有责任辅导他们。我们之间仍然会有一些 conflict， 有些冲突。那我们在学习靠主恩典，怎么用圣经辅导来一起来长大哈、啊？我们跟孩子们一起继续成长，所以我们还要学很多功课，也为我们祷告。神给我第三句话呢？就讲到教会的侍奉了，个人哈、啊、家庭啊啊教会了哈、啊。第三句话就是教会的属灵征战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14:6，撒母耳记上旧约撒母耳记上14:6，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就是非利士人 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里说到当时这个约拿丹和他的这个拿兵器少年说，我们要上去那个非利士防营去攻扰他们。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可能，这两个人要去打这么多的非利士，他们居高临下的防营在上面，那在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约拿丹有信心，神给他信心，他这样说，我们去到那里去吧，因为耶和华为我们施展，或许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祷告求神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能力完全出于主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Nothing can stop the Lord from saving.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人，阻挡主耶和华施行拯救。Either by few or by many. 不论是人多人少，换句话说，人多人少不能挡住主耶和华得胜。耶和华使用我们，虽然我们是人少啊，我想我们灵城教会人数并不很多。现在我所服侍圣经归正教人数也不多，是三年多前开始开荒的开始的。但是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今天大家都要教会要大，事工要做的多，要能够拿得出来讲的多数字要报表出来。那神看的不是这个，神可以使用这约拿单和他这个少年这两个人，就可以打垮整个非利士的军队，因为他相信这耶和华使人得胜。你说今天我们教会现在没有牧师，好，今天现在教会来了牧师，就保证我们教会没有问题吗？那教会以前有牧师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呢？也有问题，没有牧师的更多问题。那再来新的牧师会不会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只要来了一个谁或怎么样我们教会就没问题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的得胜不在乎人数多寡，也不在乎这个人是谁。所以你就注意了，我不是说这样给我们借口，我们随便找个人来，我们随随便便，不是意思，而是说真正使我们得胜的是主耶和华，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主的圣灵方能成事。如果我们现在不学习在没有牧师时候好好依靠神，依靠圣灵，依靠圣经，那有个牧师来的话，我们也不会依靠圣经，依靠圣灵来顺服他的领导。因此缘故，所以今天关键在于，我想最大的难处不在于外在的环境，在于我们里面的老我，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啊。魔鬼撒旦用这世界堕落败坏世界来勾引我们老我，所以我们基督徒或教会的三大敌人是魔鬼撒旦、世界还有老我的旧人。那么魔鬼撒旦，你奈他莫何，对不对？不要理他啊！你理他没有用，你说不过他的，你力量也不如他，你不要去管他哈。他会不断找你麻烦，你不要理他。像疯狗跟你叫声，你不要理他。你去跟他打架，去咬他吗？看谁咬谁了。这个世界堕落半个世界你也奈何不了他，对不对？他就是要放这些暴力的这些黄色这些色情东西在网站上在电视上在杂到处都有，你也奈何不了他。但是你必须负责是你里面的老我，你要制止他啊！所以马丁路德说得很好，他说啊，这个最大号的罗马那个教皇啊，不是在罗马，最大号的教皇是在每个人心里，每个心里都有个教皇啊，所以他不是只在罗马那边有个教皇，是你心里面有个教皇，这很可怕的。我觉得这样不对啊，我觉得这样不好啊，我就要说话，我就要来讲啊。教会里面为什么会乱，就是因为没有尊重圣经里面神所赐给我们教会治理的架构跟模式。这个在明天下午明天早上这个讲到事工分享的时候，这个宣教中国我会讲一下这个目前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些问题。那我归纳很多资料做历史研究，我发现那个问题一个关键在哪里，在于教会没有归回圣经所说的治理的架构跟模式，所以出了很多乱子。就像一个房子，这个地基跟框架不对的话，你有再好的东西宝贝放在里面，这个房子会垮的，他没办法承载这里面这些宝贵的好的东西。教会传福音很好，大家传，但是问题是你的教会的治理架构不对的话，那不能把福音传得清楚明白，来到这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得到好的造就和栽培。所以这是在明天后天早上两堂事工分享会来分享这方面，好好反省一下，所有教会的架构都是圣经所告诉我们要按照圣经所说的教会的治理才行。好，所以我刚说了，回到这句话，是神使人得胜，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牧师的教会，也不是一个执事会的教会，也不是会员大会的教会。真理和教会的事工不是靠着会员大会投票多数决，不是这样的，因为教会不是民主的， 民主是人民做主，教会不是人民做主，教会神做主，因为神就是真理，真理绝对不是投票，你要记住哦，真理不能靠着会员大会投票来表决要不遵循真理的。既然是这样缘故，我们有归回圣经，注目仰望主耶稣基督，他使人得胜，所以不在乎教会人多人少，只在乎我们是不是真正悔改依靠他，按照圣经来过教会生活，那这才是真正教会今天的这个出路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我在被案例牧师圣职之前的时候，神给我的三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这三句话，第一个讲到我个人灵命方面，我今日成了现在的我，都是神的恩典，他的恩典不是突然的。如果我比别人格外更多劳苦的话，也都是神的恩典做的，不是我做的。第二呢，我的家庭是圣约家庭，跟神有圣约立约关系，上帝要做我和我后裔永永远远的神。我们领受这个圣约的记号，旧约是割礼，新约是洗礼，因此我们叫活出这个圣约家庭，全家人侍奉主，全家人服侍。所以如果我们家庭出了问题，家人不能同心合意来服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来带领，因为我们自己家庭出了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上，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讲到教牧的这个领袖资格，无论长老执事都要能好好掌管自己的家，都是要妻子端庄爱主，儿女就是听神的话。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就不能，因为人如果不能照管自己的家，怎么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就这样说来，我们应该看重我们家庭生活，教会的聚会是建造我们家庭，不是拆散我们家庭生活，这是很重要。所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第三，我们教会侍奉是一切事以神为中心，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是中心，唯独相信基督耶稣真理，唯独神得其荣耀，一切以神为中心，摆脱排除任何的人本思想、人的理性、人的经验、人的传统，这才叫归回圣经。所以这三句话总结了来说的话，也正是16世纪宗教改革所提出来的宝贵真理的具体的彰显。那16世纪宗教改革是什么样情况呢？我们熟悉教会历史就知道，在中世纪从主后500年到1500年，这是1000年，是黑暗的时代。为什么？这1000年当中呢，教皇制度崛起，修道院制度、经验哲学等等都是人本，所以教皇也是一个权威，那么教会也变成权威。人们来教会呢，听不懂讲，用拉丁文讲的，所以不能用别的语言，所以老百姓听不懂，只是来望弥撒、领那个圣体，所以就是靠着这个仪式来维持跟教会关系。教会包办了他的一生，所以教会决定他是不是得救，那这是当然错误的，这边教会教皇专权。所以不但如此呢，那大家根本不知道圣经讲什么，你今天的灵恩派、什么奥秘派、追求方，那些都那时候都出现了，一切在这乱象当中，百姓们不知道圣经讲什么。所以宗教改革一开始一说就是唯独圣经，要读神的话语，清楚神的话语。但我神的话语，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复活的主高升在天父的右边，他是我们大祭司，是君王，他借着圣灵和圣道的圣经来治理他的教会。所以归回圣经才发现，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唯独恩典，我今日成了现在的我，都是恩典。归回圣经我晓得，原来信靠耶稣是圣约家庭，不是说单单我一个人，我全家人都要好好信主。归回圣经发现，原来教会不是靠着教会的组织庞大、教会的有钱、教会人多势众，靠着这个什么会很会经营管理，走这种什么标杆教会啦、什么慕道有导向教，全然不是这一套，完全是我有基督耶稣是教会的主。那这些叫做归回圣经，也称为叫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简单说就是改革中或者归正。所以神带领我呢，从这个越来越看清楚一般福音派的这里面教会的这个些困境和处境，那使我越来越清楚 教会必须归正，所以必须是改革中信仰，就是圣经归正教会，就是圣经使人归正。就今天呢，我所扶持这个小小教会，以及我所做的一些培训事工，都完全是以这个宗教改革信仰，叫归正信仰啊，为框架了哈、啊，为内容的。所以刚刚介绍讲员的时候，天堂说听到我跟伊牧师说，如果你们要请我来讲的话，我要讲的是宗教改革的这个宝贵的福音真理哈、啊。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呢，我就不来了。我是这个意思，我不要浪费时间讲这个不合圣经。甚至是对弟兄姐妹没有帮助、不痛不痒的。我要讲的是具有针对性的归回圣经，因为今天的教会又来到像中世纪这样乱象了。那我如果不悔改归正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向神交账呢？所以我意思说，我跟伊牧师说，但我很客气，如果你们要请我来讲的话，我讲的是这个哈，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信仰。那你们如果愿意邀请我来，我很愿意再来。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周末要讲的信息也是所谓的宗教改革信仰。那我们既然称为我们自己是 Protestant， 就是我们不是 Roman Catholic， 我们不是天主教徒，那就表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耶稣教会要传讲宗教改革的信仰，要不然我们就不叫做基督徒，不叫做 Protestant。 这个聚会的地点是一个 Lutheran， 是一个路德宗信义宗的，这个是一个 Protestant， 是一个不是天主教的营地。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因着缘故，所以呢，你不要认为我在这里讲的是一宗一派哦，改革中，归正信仰是一派，还有别的不同讲法，那你就错了。我所讲的是整个宗教改革归回圣经的信仰，是每一个基督教会的任何的宗派都要遵循的神的话语。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配，也没有资格叫做 Protestant Christian， 不应该叫做基督徒，除非你是天主教徒或是希腊东正教徒。你不既然不是，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宗教改革的子孙，这是历史事实，这是我们的家谱。所以呢，我们是要忠于圣经，回到宗教改革信仰。那你说，那到底这个宗教改革信仰跟我以前听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多是一样的，但是有很多是你没听过的，或者说你因为今天有一些传道人、有些教会已经渐次偏离宗教改革信仰，传了比较很多人本的东西进来了，混乱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必须归回圣经，讨主的喜悦。因此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个人灵命要归正，我们的家庭要归正成为圣约家庭，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归正的教会，就是宗教改革信仰教会。这是我的祷告，也是我的盼望。我知道神能够做他奇妙的大事，在人看来，我深深知道像我们这样的教会要脱胎换骨，要走上康庄大道，看来好像很难，对不对？难不难啊？从人看来很难，很多问题我略有所闻啊。那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宗教改革信仰。神就是在人所不能的时候他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和华得胜，什么事情都不能拦阻他，他使我们得胜，使我们归正，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呢，我坦白告诉你啊，我只能祷告。我不晓得我讲完这三天信息之后，贵教会是不是还是依然顾我，我不知道，有可能。但我的责任就是靠主的脸讲清楚了，根据提摩太后书以及其他的这些信息，教会应当要归正归回圣经。接下来如果你没有听清楚就罢了哈，就如果我没讲清楚是我的罪了，如果讲清楚了你也听清楚而你不照去做的话呢，那是你要跟上帝交账的。所以我的责任我就知道了，我要讲清楚。所以你为我祷告，那我也不会看人的情面，你不欢喜我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你就要喜欢主耶稣就好了。那但是我要讲清楚，所以我讲的是针对事，针对这个我所在过去这几十年侍奉得到一些圣经真理的经验跟你分享哈。那我不是故意要来说谁的哈，你不要，我从来不愿意借讲坛来作为炮台的哈，你放心哈。但是我们要谦卑悔改，来好好思想。如果这个经文讲的是真的是我这样处境，我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我们学习神话语谦卑的心态。盼望这几天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悔改，一起更新。那我当然知道神的话传讲出来绝对不会突然返回，因为神的话大能的话语。问题是我有没有忠心的传讲， 你有没有忠心的遵行神的话？所以让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如何劝勉提摩太，在那当时很混乱的状况里面。你要知道，我刚刚说了哈，我从我的抛这个砖啊，引这个玉哈，你要知道保罗跟提摩太当时情况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呢？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生平里面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他那时候人在罗马的这个监牢地牢里面等候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他写信给他这个属灵的儿子福音的接棒人提摩太，而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牧会，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省会，亚细亚省是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这一大块哈。那么提摩太在这里当牧师传道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你知道吗？情况很悲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如果今天晚上你回去我今天来营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又把提摩太后书从第一章第一章读了一遍，我算一算大概十分钟不到吧。你今天晚上我有个请求，回到你的房间之后，把提摩太后书从第一节第一章读到第四章读完，因为通常我们会查第一节就查，对，你有没有一次一卷书看完？因为我不相信说提摩太收到保罗信之后，哦，今天我读第一章第一节，我明天读第一章第二节，不会这样。他就哦，赶快全部读完，读完之后还在仔细再仔细分段看，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从头到尾先看一遍，十分钟就读完了，好好想你们的意思，也就会发现原来提摩太所处的这个情况，在以弗所牧会那个教会是在一个很糟糕、很悲惨的状况，比我们明成国语基督教还惨。第一章说到说，保罗说全亚细亚人都离弃我了，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他在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传福音了，以弗所花时间很长，他建立的教会在那里，后来交棒给提摩太在牧会，所以保罗说到那时候呢，他所带过教会里面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离弃了他，离弃了信仰，那一定是教会里面有一大堆人离开教会不信耶稣，不然保罗不会说亚细亚省的人全都离弃了我。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教会里 90% 通通走了不来了，你说啊，我们教会人通通走光了，今天我们教会没有这样，至少我们现在还在，好像我看到的脸孔还是两年前大部分还是一样的人，是不是？所以这方面感谢神保守我们没有到那么惨的情况。但当提摩太他是教会的领袖，面对教会里面大多数人都离弃了保罗，离弃了使徒所传的福音，那什么样的光景？还有异端，还有那个在旁边要准备陷害的人都在旁边呢、啊、那提摩太是谁呢？第一个，他是年轻人，年纪大概是三十几岁，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在这个当时希腊世界就是少年跟老年人两种人，还有小子，童子就是二十岁以前叫童子，小子二十岁到四十岁五十岁叫做少年，就是青年 young man， 然后呢大概五十岁以上五六十岁的人就是老年人了。保罗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啊，这个、意思。所以提摩太大概是三四十岁的人，保罗那是五六十岁 的人，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第一个 his age is young， 第二个呢他的身体 his body is sick， 他的身体有病，他有一个很严重的肠胃病，我们不知道细节是什么。保罗说你的胃口肠胃常患病，有时候不妨用点酒来治疗一下，所以提摩太身体不好。第三呢，提摩太是个内向的人，容易胆怯的，你会不会看到教会情况有点，哎呦，好像这情况很难啊，好像很困难啊。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心。这显示提摩太原来是一个胆怯人，但保罗不用这样讲，对不对？那这个胆怯就是内向了。那我觉得我跟他很像，我很多时候是一个胆怯的人，但是我上了讲台就不一样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神赐给我们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胆怯。所以你看说 his nature is weak， 他的年纪是小的轻的，他的身体是有病的， 他的个性是内向害羞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承担这样艰巨的使命，在这个众叛亲离的这一个教会光景当中，在他的这个老师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快要判死刑，他要薪火相传承接这个火棒，要把这个保罗传给他的真道，忠心的教导别人，又去教导别人了。那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以及给今天你我这些提摩太的目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主的恩典，今天晚上好好读一遍，这几天我们一起领受提摩太后书全书的信息。好，我们有点祷告时间，我们请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我盼望几分钟你在神面前好好思想，我到底我从哪里来，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要得什么。那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思想，来矫正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次营会里面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来复兴我，复兴我的家庭，我的教会。在主面前你可以有声无声开口祷告，在主面前悔改感恩。每一位都请你在主面前祷告。